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及合伙人。华盛顿大学伯瑟尔商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苏森六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那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持人，曾担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资深财税顾问，拥有超过20年担任世界500大企业的财税顾问经验。那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以及遗产规划方面都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让我们来欢迎刘总。
丽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对新移民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在美国进行财税规划。相信看我们节目的许多朋友都是刚移民过来或是准备移民中的人，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在适应陌生的环境同时做好各方面的规划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那刘总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到了美国后有哪些财税规划需要进行的呢？
好的，丽丽，是这样哈，美国的税法呢很复杂，那么新移民呢到一个新的国家，然后面临这么复杂的税法呢，真是有些迷惑，所以呢就需要找一些比较专业的会计师呢进行咨询。那像我们呢主要是做新移民的税务筹划，我们已经做十年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经常接到客户还没有登录了，就登录之前就做移民前的税务规划，所以现在人呢认知还是蛮高的。那很多新移民呢他们资产呢非常雄厚，而且多种多样，就是有房产在世界各地啊，然后海外的美国之外的公司有分红啊，又是多家公司的股东啊，有些信托里有资产，有些呢在香港啊，在中国国内还有一些人寿保险，所以呢就是不同种类的财产呢其实是有不同的税务的规则的，所以这个是相当复杂的。那丽丽，我们以前呢也讲了很多就是美国报税方面的一些规划，就是收入所得税的规划。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找一下雅娟说财税，那里边呢你会找到关于收入所得税的税务规划。那如果找不到呢，可以私信我们，我们可以把链接发给您。那今天呢就我主要呢给大家讲一下也是比较重要的规划，就是退休规划以及财富传承规划，再就给大家分享这两方面的一些知识。
这两块我都非常有兴趣，那这些退休收入的来源会是什么呢？
那退休收入来源哈，大家想一想，就是说你现在移民到美国就40多岁50多岁了，那你想想一般我的客户都50多岁了，都是面临着就我退休以我现在就是不工作了，就是作为退休了，那我的收入来源都有哪些呢？那第一个的话大家肯定想我银行里边有存款，再一个呢我有股票有基金，再一个呢我可能是呢还有一些社保，就美国报税的时候你有交4个点报10年不就有社保吗？那还有呢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呢，那就是房产租金收入。
那刘总，虽然这些收入来源都是大家普遍都在规划的， 但其实只靠这些来养老，是不是还是有一点风险呢？
是的，说的没错。其实这四种收入来源呢，虽然常见，但是呢，也有一些不确定性。那第一个呢，咱们就说银行存款吧。现在银行存款利率是5%上下，但是美联储呢，它已经在说9月大概就会降息了。那银行存款利息呢，就会相对的会减少。如果说每年从账户里边取钱支付退休生活开销的话，那账户的资金很快被耗尽，提供不了永续的退休收入。那我举个例子，你看一下图一哈。如果银行利率是5%，你退休后20年，每年从账户里边你取10万退休收入的话，那你看你现在是需要200万美金啊。那咱们看一下那图。那如果说利率下降了，比如说降到4%，那你需要250万；利率降到3%，你需要330万；利率降到2%，你需要500万；利率降到1%，需要1000万。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赚钱的能力了。那你这个利率上下浮动的话，你的收入就会不稳定的，也有一定的风险。再一个说股票，股票呢？股票它少涨有跌，股票的特性是什么？就是收益高，风险大。所以，尤其是如果说你退休的那一年股票大跌，比如说像2008年到2009年股灾，S&P 跌了56.8%。那当时你有100万美金在股市中，那股灾后呢，只剩下43万美金，亏了57万。那你每年呢，要从43万美金里边取钱养老，那你想越取越少，是不是？如果说你又长寿的话，那是不是到时候会发生一种现象是什么？最惨的现象就是人活了，人活着钱都没了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社保，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那我们在为新移民做报税规划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为他规划4个点。4个点的意思就是说，你报10年的税，然后每年呢有4个点，这样的话，到65岁以后呢，那你就有社保和医保。那社保呢，其实它是根据收入情况，过去35年的收入情况来计算你的社保的。那你知道美国人平均每个月只能从社保中领取多少钱吗？丽丽，
不知道，
才能领取1500美金。这个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退休生活开销的。那新移民呢，本来是就交最少的钱来赚取这个4个点。那我们看了一下，要是用最少的钱赚取4个点的话，那新移民每个月才能拿到100多美金，所以这个的话是没有办法用这美国的社保来养老的。而且呢，就像2024年5月份的时候，CNBC 呢也报道了，2035年呢可能是美国社保无法这个为7000万甚至更多的美国人提供完整的退休和残疾人的福利。啊，那第四个我就说一下投资房产。房产租金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退休的一个收入来源。只是呢，大家也要想一下，经济好的时候，这个房租呢，就你的租客呢给你付租金是没问题的。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经济危机的时候，可能你的房客就失业了，他就没有办法付租金了，那你要找律师要把这个房客赶出去，然后你要付地税，要付各种你维护房子的这个费用，所以呢，它的成本是很高的。那个时候你不赚钱了，但是呢，你这些维护房子的费用还要出，所以这个对于你把房租作为唯一的这个退休收入来源的这个就是不是很现实的，而且呢，到老的时候呢，可能是身体不行了。那天我的客户说，那我70岁的时候，我可能是还能管理房子。那我到80岁的时候，85岁、90岁的时候，我可能就 糊涂了，身体也不行了，我管理不了房子了。所以呢，就是说这几种收入呢，其实呢都不是很稳定的，能够给你活到老娶到老的，而且税务上的话也是没有什么税务优惠的。我相信就是分析了一下这四种呢，大家呢也就知道了哈。其实呢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养老规划呢不是存钱，而是说要锁定终身的收入能力。不是说你有一大笔钱，而是说未来呢有好多钱在等你。最终我们想要的不是大笔的财产，而是永续的稳定的一个养老退休收入，是不是？
对。那就让我很好奇，怎么样的规划可以提供给我们永续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是这样哈，在美国呢有一个规划退休收入的工具呢，就叫年金。这个呢是美国政府专门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提供的一个退休福利。那购买年金呢，它是就是年金，就是说保险公司和你签订了一个合同，存一笔资金到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呢就给你一个终身的一个永续的现金流，保证你活到老娶到老。那年金呢有三个优势，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哈。第一呢就是保证收入，它是保证的终身的永续的一个现金流，它保本不伤本金。再一个呢税务优化，它延税功能大多数呢都是复利增长。那丽丽，我给大家讲的所有的工具所有的产品全都是有税务优惠，没有税务优惠我不会讲的。那这个年金的话它也是税务优惠，对。你存钱的时候，存的时候它积累，你当年不是用交不交税的，一直延缓到你取钱的时候才交税。啊，这个就是和我上面分析了四个那个收入来源是不一样的。第三呢，它指定继承，就在你申请年金的时候，你就指定受益人，如果万一你出现什么事情不在了，那这年金的它受益人继承，继承就是现金啊，现金值里边就是剩余的部分都会给受益人，所以呢它也不经过这个法庭验证啊。我相信呢大家就是都是想自己的退休生活能够无忧无虑，不用为钱而操心，这个年金呢它就能够让你有一个安详的每天，能够睡得好，因为每年每月都有现金流到你的账户上。
这样听起来真的蛮棒的。那刘总，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个你的客人的退休规划的例子呢，让我们更有感觉一点？
好的，那大家请看一下图二哈。那我们客户杨女士呢，她55岁，她呢之前呢在股市上也亏了不少钱，临近退休了，她就意识到啊，投资股票对她来说风险太大了，所以她担心呢没钱养老，所以她就说，刘会计师，那我就是需要一个，我就是能够保证我安全稳定的这样的终身的现金流，不让我操心。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规划。那我们根据看一下图吧，图二，我们根据呢就是这个世界经合组织 OECD 的人口平均寿命调查呢，我们给他预测了一下他的年龄，他是按照他现在的年龄呢，他是应该能活到98岁的，这个是预估哈。假设65岁退休的话，那他退休生活多少年？33年。所以一个50多岁的人其实有30几年的退休的生涯。那你看这个退休他说每年是有差不多需要10万嘛。那10万的话 ,3.1% 的通胀率，这个很保守的估算了一下。那他总的养老费用是560万，然后呢他还有160万的长期护理费用，总计的话大家就这样吧，你55岁的话你需要720万美金的养老，720万，你有没有这样能够 保持你现在的生活品质，每年100万的生活品质啊。那大家看一下这图就知道了。嗯，这个图呢就是我们按照每年100万 3.1 的通货膨胀率，33年的养老费用一共是56万，平均每年是16万啊。那还有呢，可能是85岁的时候需要长期护理，那现在是12万，按这个 3.1 的通货膨胀率算的话，一般是5年的长期护理费用一共需要160万，养老费用总计560万加上160万是720万美元。那我们根据他的需求呢，他有很大的这个缺口哈，我们就为他介绍了一款年金产品，为他满足他的需求，提供一个永续的退休现金流。那大家看一下图四，图四呢，那看一下这款呢产品，它是开户红利就给你20%，你存10万给你2万，存100万给你20万，然后1到10年的时候给你10%的保证收益增长，一旦开始呢就领取退休收入，每一年的提领呢终身不变，是100%的保障，并且可以活到老取到老啊。你看图四，它有4个特征。那大家再看一下图五，那杨女士呢从65岁开始取钱，每年呢领取是13.2万美金，到什么时候她就把这100万都取回来了呢？72岁，每个人她65岁到72岁几年期间她就把本取出来了。那到85岁的时候呢，杨女士已经是总的退休金已经超过了270万，95岁的时候已经超过了400万，大家看一下划不划算？看一下这图五啊，这个是不是很划算呢？它关键它是保证的，在这个和协议上、保险合同上签了，而且不需要检查身体啊，所以对于一些退休的需要规划的，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美国政府哈，州政府它也提供担保的，像华盛顿州政府呢，它是提供一个合同50万美金的担保啊。这个你看银行一个账户的话是25万，它这个是50万美金。而且保险公司呢，美国的保险公司呢，它都是保命的钱还有养老的钱在保险公司，它也是十分安全的，不会爆雷的。
谢谢刘总的分享，这个分享让我眼睛为之一亮。那我相信能够在退休后有一笔永续保证的现金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其实就不难发现哦，无论是怎样的规划，就是刘总就像刚讲的，都是围绕着这些产品都是会有税务优惠。那刘总，我们有这么多新移民，其实都是创一代拥有高超资产的创业家，他们辛苦打拼下来的企业跟资产将来都是要传承给他们的后代。那一旦传承，在美国这边就会涉及到遗产税的部分，传的越多可能面临的遗产税就越高。那我想问一下刘总，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些传承规划是高资产家庭可以拿来使用来避免这些遗产税的呢？
好的，丽丽，刚才你说的赠与税和遗产税哈，这个对于新移民的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美国呢，比如说华盛顿州呢就有遗产税，它的税率是20%，你的资产超过219万以上的就要收20%的遗产税。那么除了州政府，联邦政府呢也有遗产税，联邦政府到明年年底呢，就是后年年初呢，就是它的免税额只是600万，你600万以上呢，要交40%的遗产税。那天我有个客户说，那我交完州的，那联邦的是不是要给我减免一些？没有，你交完州的要交联邦的，对，而且在9个月之内，人去世9个月之内就要交上去现金，他不要你的房产，他不要你的股票。所以呢，这个 遗产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遗产税的现金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你怎么能够把你的资产最大化的给传承给下一代，那就是如果说我的资产不包括在纳税纳遗产税的资产中，那我就不交遗产税了。其实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怎么能够让我的资产变成非纳税资产。那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个三个比较常用的工具。第一呢，家族信托；第二，人寿保险；第三，家族基金会。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那刘总，之前我听过就是国内信托暴雷的新闻，那美国信托跟中国信托是一样的吗？也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的客户也经常问我。那中国的信托呢，是理财产品，所以呢，所有的理财产品它都有风险的。那大家就听说的这些信托暴雷呢，就是投资产品。那美国的信托呢，它是法律契约文件。契约文件的话，本身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尤其是呢，经常用作传承的不可撤销信托，它是一个防火墙，它就把这个债务风险、婚姻风险完全就是隔离在外边了。那信托呢，它是有3个部分，一个是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那家族信托呢，它还是你家族的，只不过呢，这资产不会在你个人的名下了。也正因为它不在你个人名下了，就是成为王家信托、李家信托，所以呢，它像一个保险箱一样，把你的财产、个人的债务和遗产税全都隔离了，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防火墙。那我们再说说家族信托哈，美国有多种家族信托，那主要是2大类，一个是不可撤销信托，一个是可撤销信托。那我们今天呢，就只讲一下不可撤销信托，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税务筹划，不可撤销信托有避税的功能，可撤销信托呢是没有避税的功能。那我们看一下图6，不可撤销信托的几大优势。第一，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以规避高额的遗产税。 不可撤销信托里边的资产已经是不是在你个人名下所有了，所以当人去世的时候，人有这个去世嘛，生老病死，但是呢这不可撤销信托呢，它并没有随着你不在了它消失，而是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它还是存在，所以呢它不交高额的遗产税。第二，家族信托呢可以根据委托人的意愿，根据你的意愿灵活分配资产，并且可以避免繁琐的耗钱且耗时的法庭认证，还能保护你的隐私。那第三呢，家族信托可以隔离风险，所有放入信托中的资产都不会受到债务的追讨。有些企业家到美国建立信托，他就是害怕有些债权人追逐他的资产，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家族信托一个防火墙，把几千万几个亿放到家族信托里边。那第四呢，家族信托可以激励约束后代，做到呢家风的传承。那像我的客户呢，在起草家族信托的时候呢，他会起草哦，我的孩子上本科，我每年给他交多少学费，然后还有生活费，他上博士给交多少生活费，多少学费。所以呢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家训都写到这章程里边，孩子结婚我给多少奖励，孩子生孩子我给他多少，付他的雇保姆的费用，每年的圣诞节孩子们都聚会我给出车票飞机票，我给出 hotel 的钱。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家族呢，即使是父母不在了，家并没有散，而是呢家族还是继续成为一个家族，按照父母的意愿进行进行聚会啊，抚养孩子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家族家风的一个传承。
哇，这样听起来家族信托的好处真的是蛮多的。那刘总，大家通常都会在这个信托里面放什么东西呢？这问题可能听起来蛮可爱，但是应该不止可以放钱吧？
对，信托里边呢可以放股权、艺术品、房产、现金和保险金，这些都可以放到里边的。大家看一下图七，你看从底层呢是保险金信托、现金信托、房地产信托、艺术品信托、股权信托。那大家看就好，最底层的是保险金信托，它是底层信托，它是一个不需要积极管理的信托，可以放大的一个信托。那大家呢可能是会想哈啊，来看一下下边啊，大家可能是会想哦，现金是它的家族信托的基础啊，其实不是的，弟弟。
原来是保险金，人寿保险金才会是基础的那个底层。那因为这边听起来就是非常陌生，可以请刘总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人寿保险金信托呢？
保险金信托呢是家族信托的一个基础，它呢主要是用小资金撬动大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信托。大部分人可能认为现金才是家族信托的底层资产哈，那就是你对保险呢不够了解。那保险相对于其他资产呢，它的优势有三方面。第一，美国税法第7702规定呢，人寿保险免收入所得税，是唯一的一个免收入所得税的金融工具。第二呢，人寿保险它有高杠杆的作用，它不是说借钱的作用，而是人寿保险有高杠杆，以小博大。如果说你把1000万美金放进信托里边，大多数家庭都会有困难，就是很有钱的家族他可能是也不想把现金1000万现金放进去，那他用人寿保险，那他年，比如说我们给客人做的规划，他年交20万，交10年他就启动了一个1000万的保险金，如果他不在了，那保险公司立刻给他1000万，给他的孩子放到保险金信托里边，就说他拿20万是没问题的， 他用20万每年，用10年，他的孩子就1000万。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好操作？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保险金信托是作为规避遗产税和对冲遗产税的最佳工具。这对于企业家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企业家往往有看似高额的固定资产，但是呢，要将这些资产变现极其困难，这就导致他们手上的流动资金呢，它是不足的。如果现金作为信托底层的资产呢，往往需要一大笔流动资金，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是有极大的浪费。而将保险作为低底层的资产进行家族信托的设立呢，不仅能降低这个现金流的压力，也能让自己未来的投资更有底气，还有一个保障。第三呢，美国税务局规定，人走后9个月之内要以现金的形式把遗产税交到税务局，现在最高的税率是 40%， 华盛顿州呢也有遗产税，税率是 20%。 那这样你如何在9个月之内把房产和公司变卖去交税呢？这就发挥了保险金信托的作用，完全免遗产税，用身故的理赔金去交你的遗产税。那就像刚才的1000万立刻就放到保险金信托里，孩子就继承了啊，那这1000万呢，去被他父母交房产税的遗产税、股票的遗产税，那这个遗产税交完了以后，孩子才能继承。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要把这个保险金信托它这个优势，就好好理解一下。我在这里面呢，也想提醒朋友们呢，如果说你有绿卡或者是你是公民，个人持有的保单可能不免遗产税，你如果不确定呢，我们可以为你检验一下，因为这个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保险金信托呢，已经早就成为了一个最普遍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工具，用不可撤销信托持有保险就免了遗产税，它规避了税务的风险、债务的风险和孩子婚姻等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错，那刘总分析这么多人寿保险家族信托的好处，那不免俗的，可不可以请您也分享一些你客人的真实案例，让我们更有感觉？
好的，好的，那这里边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图八哈。我们有一对呢企业家夫妇，陈先生、陈太太，他们有一个独生女，很单纯善良。那陈先生、陈太太呢，担心以后女儿结婚后呢有这个婚姻问题哈，所以呢想设立一个人寿保险金信托了来保护女儿。那我们为他做了一个规划。设计了一个保单，每年呢交付15万，20年交付，保额1000万，就15万呢，它是拿出来没问题的，来保额是1000万。那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意愿呢，我们起草了信托章程，建立保险金信托，将100万人寿保险呢放进不可撤销信托，那保险金信托受益人呢为其独生女还有独生女的血缘后代。那这样就是建立了有4点好处。第一呢，实现了免税传承，独生女免税1000万美金，完全免税继承的时候。第二呢，规避了风险，保护了隐私。就遗产这个章程明确指出，这信托章程明确指出，信托保险金信托里边全部资产都归其独生女还有他的后代，配偶是分不到这个资产的。如果他有什么婚姻风险的话，就是这个资产留不到配偶那儿。所以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家族信托可以保护当事人隐私啊，并且接受繁琐的公证程序，也可以呢，就是解决个人资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混同的问题。这个保险的赔偿额完全是个人资产。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客人呢，儿子结婚了，他说哎，我们签一个和你女朋友签个婚前协议吧，这样保护你的资产。儿子说我不签，我也不要你的资产。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感情的。所以呢，就是婚前财产的协议呢，可能会伤到孩子们的感情。那用这种方法呢，用family trust 的呢，这个信托就解决了问题，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完成了资产的保护。第三呢，是隔离债务。那有的企业家呢，用个人的资产来进行企业的担保，如果企业发生问题的话，那你的个人资产就会被没收。我有的客户抵了上个亿的资产，那这样他的企业发生问题的话，他可能他的大量资产都被没收。所以呢，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就用保险金信托呢，他可以避免债务的追讨。第四呢，代代相传。独生女呢，她用理赔金额呢继续购买千万大额保单，将受益人给孙子孙女，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这个代代相传。那看图八啊，这个就是案例。我刚才解释了，就不再解释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第二个案例。这个客户呢是一个企业家，目前是65岁，儿子呢是40岁，有三个未成年的孙子。客户的儿子呢比较挥霍，喜欢投资比特币啊，就是一些 startup。他的投资理念与父亲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他父亲很担心啊，就是儿子把他的企业都给败掉。所以呢，这位客人想让我们做一个传承的规划，做到规避遗产税，防止资产被曝光，被那个败光，隔代相传。我们同样也是让我们的律师团队呢起草信托文件，建立保险金信托。大家看一下图九。那这份保单呢，客人作为投保人，儿子作为被保人，三个孙子作为受益人。10年支付，每年是10万，保额1000万，将1000万人寿保险放入不可撤销信托中，保险金信托受益人为三个孙子。那这样设计和规划呢，有四个好处。第一，实现了免税传承，隔代相传，直接传给三个孙子。第二，规避了风险，保护隐私。遗产章程呢，明确的指出，保险金信托里边全部资产属于孙子和孙子的后代，即使未来存在这个婚姻风险，也无法分割，就是信托里的财产。第三，隔代相传，资产直接传给孙子，避免自己儿子败掉家产。第四，代代相传，就三个孙子未来用所得的保险理赔额购买大额保单，将受益人也授予自己的子孙后代，达到代代相传的一个目的。
那我也听说很多富豪家庭用不可撤销人寿保险信托来规划遗产税。对于有钱人来说，人寿保险提供的高杠杆和免税传承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如果不使用不可撤销人寿保险信托来规划，在传承资产时候呢，他们的后代可能根本就缴不起这么巨额的遗产税。那刘总，你刚说第三种传承规划的方式是运用家族基金会，那能不能请你详细说明一下这一块呢？
好的，家族基金会呢，适合有大量财富的家庭，特别是那些希望通过慈善活动来影响社会，或者是通过基金会呢来传承家族的价值观和文化的这样的家庭。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 Bill and Belinda Gates Foundation， 这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专注于全球的健康、教育还有扶贫等领域。那这个家族基金会啊，它是家族设立的和管理的非盈利的组织，通常是用于慈善目的，或者是为家族成员呢提供经济支持。那大家可能都是听说过哦，像比尔盖茨啊，还有 Warren Buffett， 他们真是很是有慈善的这样的慈善的这个心肠哈，他 把他大部分的财富都捐献了给社会。那想一想，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大家知不知道，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其实呢政府呢也是给他们好多税务上的一个优惠。那看一下，家族基金会有以下三点优势。第一呢，捐赠税收减免，家族可以通过向基金会呢捐赠资产，比如说现金、股票、房地产等，获得税收减免。第二，遗产税优势，通过将资产在个人或公司的所得税申报中扣除部分或者是全部捐赠额捐给基金会，捐赠者呢可以减少未来的遗产税负担，捐赠的资产从捐赠者的遗物中呢就移出了，因此呢这些资产不再受遗产税的影响。这个就是放在家族基金会中和他个人剥离，所以就不会算作他的遗产。第三，资本利得税的推迟或减免，如果将升值的股票捐赠给基金会，那你可以避免立即支付资本利得税，那基金会呢可以卖出这些资产而不需要支付资本利得税，从而呢就保留更多的资金用于慈善目的。
哇，真的非常感谢刘总这一集的分享，我觉得学到非常非常多，相信目前的大家也学到很多有用的节税知识。那如果大家对于退休规划、报税规划、传承规划有任何的问题，这边都欢迎可以咨询刘总跟刘总的团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丽丽，再见。